藏书联播，书剑恩仇录，原著金庸，演播田连元，欢迎继续关注。
陈家洛和这位白衣少女两个人骑在马上，大摇大摆的，居然就在数万清兵的面前走过去了。就连这个清兵的主将赵慧瞅见这个白衣少女都俩眼发直，呆若木鸡。哎呀，赵慧他心里在想，这个女子是天上来的吗？此时赵慧扭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属下，一看下边这些个都统、副都统、参领、左领，还有这些亲兵，人人神色平和，个个收刀入鞘，干嘛呀？等着这大帅下命令收兵。感情这个女的在他们面前这一走，他们以为是和平女神来了。赵慧这个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就下了道命令，来呀，收兵回营。你看他真就收了兵了。将令这一下达，数万步兵骑兵翻翻滚滚的就退下来了。这一气儿退出来数十里路，在黑水河旁扎下了大营。陈家洛脱离了险境了，他自己浑身已经是冷汗淋漓。我们说呀，陈家洛刚才在数万清兵面前的那种镇定，那是心理素质好。他自个儿知道他已经深入敌围，他已经知道命在旦夕，可是他是强作镇静。而这个白衣少女呢，她从里到外就从来没害怕。这位姑娘根本就不知道她经历了一场劫难。这姑娘她把怀里的小鹿交给了陈家洛，从陈家洛的马上跳下来，重新又上到自己那匹红马背上。她笑着瞅着陈家洛说，前面就是咱们的队伍了，走吧。陈家洛这个时候收起自己的剑盾，两个人跃马向回人的队伍奔去。这个时候有一小队回人的骑兵就迎上来了，迎上来一见着这位姑娘是大声的欢呼，跑到她的跟前，一个个全都跳下马来向那个少女致敬。这少女说了几句话，骑兵队长也上来对陈家洛行礼，跟他说，说兄弟辛苦了，愿真主安拉保佑你。陈家洛回礼致谢，这个少女一举手与他作别，纵马直向队伍中驰去。眼前这一些举动，使陈家洛感到这个姑娘在回人中似乎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很有威势。那匹红马所到之处，人人都在那欢呼，都给他让道。骑兵队长招待着陈家洛到一座营房里边休息，让他吃饭。陈家洛提出来要见穆卓伦，队长就说了，我们的老族长啊出去查看敌阵去了，待会儿他回来我马上就通报给您。陈家洛这一路上应该说是旅途劳顿呐，是在间又经历了奇险，死里逃生，已经是心力交瘁，于是在这个营房里边他就睡了一觉。过了晌午，那个骑兵队长说穆卓伦呢要到晚上才能回来。陈家洛就问，那个白衣少女到哪儿去了，她是谁呀？队长一听就笑了，哈哈哈，她是谁呀，跟您说呀，除了她还有谁能这么美丽呀， 今儿晚上咱们有个威狼大会，兄弟你也来吧，在会上就能见到我们那位老族长。陈家洛一听，这心里边又有点纳闷，我问那个白衣少女是谁，她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除了她谁能这么美丽，除了她那她是谁呀，她没有正面回答我呀。所以陈家洛也不便多问。到了傍晚了，只见营中的青年战士忙忙碌碌，一个个都在那儿加意的修饰啊，对着镜子端详自己，洗完了脸往脸上好像擦什么东西，个个打扮得容光焕发，衣履整洁。大漠上暮色渐浓，一钩眉月从天边升起，忽然就听得营外鼓乐之声大作，那个骑兵队长就走进帐篷来了，拉着陈家洛的手说，新月出来了，兄弟走吧。两个人来到营外，只见平地上烧了一大堆篝火，这些回人的青年战士正从四面八方走来，围在这堆火旁，四周有的人在烤牛羊，有的在做抓饭，有的在弹琴奏乐，一片喜乐景象。这个时候就听号角吹起，一队人从中间大帐走了出来，当先一人，陈家洛定睛一瞧，正是他们的族长，是他们的首领穆卓伦。就见他的儿子霍阿依跟随在后。陈家洛心想，等他们今天晚上把这个正事办完了之后啊，我再过去见这位老族长，我现在要过去跟他说明我的来意，怕打扰了他们的雅兴。行啊，等一等吧。所以陈家洛就把自己这个衣服领子往起提了提，挡上了自己的下壳，把这个脸遮上点，他不希望现在被穆卓伦把他认出来。穆卓伦出来以后，面对的是众人呐，他朝着大家一挥手，大家全都跪下来了，向真神安拉祷告。陈家洛也随着众人跪到地下。祷告完毕，穆卓伦就说了，已有气势的弟兄们，今天你们辛苦一点，在外面守卫着，让你们的年轻兄弟高兴的一晚上，好不好啊？大家伙应声有的站起来就走了，站起来走的显然都是已有妻室的人。号角响起，三队战士列队而出，个人左手牵马，右手掷着长刀。霍阿姨跨上战马，向坐在地上的年轻战士就冲他们说，真主保佑，让你们今天晚上和心爱的姑娘欢聚。年轻的战士们一起欢呼叫喊，真神保佑，多谢你们辛苦抵挡敌人。霍阿姨长刀虚劈，率领着三队战士上外边守卫去了。陈家洛一看众回人调度有方，军容整齐，暗暗的有一种钦佩呀。他久在回疆，知道回人的婚配虽然也是由父母之命，也要受财产啊、地位啊等等诸般条件的祭拜，但是究竟比汉人的礼法要宽松得多。比如说今天晚上所举办的这个威狼大会，就是回人自古相传的习俗。什么叫威狼大会？青年未婚男女在这个大会上就可以定情订婚。所谓威狼，依偎的偎，就是少女去依偎情郎，用那个锦带往那个情郎的脖子上面一绕，两人一块儿这么一跳舞，这事儿就定了，也就是定了终身了。当然了， 这个锦带在少女的手里头，自然是发端于女方，这叫黄求凤，而不是凤求黄了。陈家洛瞅着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忽然听见乐声忽变，曲调转柔，在这帐门开处涌出了一大群回人少女，一个个衣衫鲜艳，头上的小帽金丝银丝闪闪发亮，载歌载舞的向火堆走来。陈家洛他看着看着，忽然心中一震，只见两个少女并肩走到木桌轮的身旁，一个穿黄一个穿白，手拉着手，神态亲密。那个穿白的就是跟他同来的美丽少女呀，穿黄的那个姑娘帽子上插着一根翠羽，正是那个霍青铜。月光下看来妖娆婀娜，一如当日啊。两个人一左一右在木桌轮的身旁坐下了。陈家洛忽然想起，哎呀，这个白衣姑娘难道就是霍青铜的妹子吗？他脸上觉得有点发烧，手心有点出汗，这心跳得加速了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。因为自从那天跟霍青铜一见，虽然说情苗暗生，但是见他和陆飞青的那个徒弟两人谈话来往比较亲热，以为这个姑娘已经有了爱侣了，而这个少年比自己又俊美得多，自己赶不上那个陆飞青的徒弟，所以明知不可比，因此呢也就把这件事置之度外了，尽量的不再思念。这几天又跟这一位绝代佳人朝夕相聚，满腔青丝早转到了白衣少女的身上了。此刻他一块见到这姐妹二人，这是一对鲜花，一对明珠啊，不由得一阵迷惘，一阵恍惚。乐声一停，这木桌轮站起来就说了，木圣在可兰经上教导我们第二章第190节说，你们当为主道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。第22章第39节说，被攻击的人已得抗战的许可，因为他们已受亏枉了，安拉援助他们却是全能的。咱们受人的欺负，安拉一定眷顾佑护。众回人听到这里是轰然欢呼啊！哈！木卓伦接着又说了，各位兄弟姐妹们，尽量的高兴吧。这一声喊当时群情激愤，码头琴声中歌声四起，欢笑处处，管炊事的回人把这抓饭啊、烤肉啊、蜜瓜呀、葡萄干啊、马奶酒啊都分给了众人，每个人手中拿着一个岩岩雕成的小碗儿，把这个烤肉在这个岩碗中一擦就吃起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新月在天，欢乐更炽，许多少女在火旁跳起舞来，他们跳来跳去，当跳到他们意中人的身旁的时候，马上就解下腰间的锦带，啪的一兜套在那小伙子的颈项之中，于是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共同跳舞，成双成对的载歌载舞起来。陈家洛出身于严守礼法的世家，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沐天席地、欢乐不尽的场面，歌声在耳，情醉于心， 几杯马奶酒一下肚，他的脸上也觉得有点发热，心里边是十分的欢畅。突然之间就听乐声一停，随即这音乐就奏得更紧了，从这个音乐情绪里边就可以听出来，这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。正在歌舞的男女纷纷手携着手，哗的一下子散开了，他们的脸上都露出来诧异之色，像穆卓伦等一群人注目凝望。陈家洛跟着也看过去了，心想这是怎么回事，音乐好像推向了一个高潮，而这些狂欢狂舞的青年男女们忽然又都闪开了，好像等着一个什么重要人出场一样。这个时候他就见那个白衣少女已经站起身来，步履轻盈，飘飘然地走向火堆。这个白衣少女往前这一走，众回人好像都十分的兴奋，他们大家伙才窃窃私议，这说怎么回事，这说什么，他们说什么陈家洛没听清。陈家洛身旁的这个骑兵队长在那说了，哎呀，瞧这个意思啊，咱们的香香公主也有意中人啦，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谁能配得上她呢？穆卓伦一看自己的爱女忽然也走下场去，好像也要去威狼，大出意外，老头子很是高兴，他眼中含着泪光，全神贯注。霍青铜一直也不知道自己的妹子已经有了情郎了，他也是又惊又喜。他的妹子名字叫卡斯利，今年18岁了。这卡斯利虽然是只有18岁，但是他的美名远播于天山南北，他身上有那么一种天然的幽香，大家都叫他香香公主。回族的青年男子见到他这种绝世的荣光，一眼都不敢多看，看一眼马上把眼皮就抹得下来了，不敢多看了。从来也没有人想赶上他跟前要做他的情郎，为什么呀？不管你什么样的男人，只要一看见这姑娘，你立即就会产生自己有一种大不如人的想法。由于自己远远不如这姑娘，所以就没有人有勇气敢向姑娘提出什么想法。有想提想法的，由于自愧不如也就罢了。说这个男女相爱呀，说长得漂亮的一般差不多的，有的那个特漂亮了，那就高处不胜寒了，长得太漂亮，这男的看见这女的不敢向你求婚，这女的看见那个男的觉得自己配不上，不敢跟人家说，往往因为这个两耽误了。可是这个时候香香公主忽然她下作歌舞，这可真是天下的大事儿。往常搞这个活动，这个香香公主那是不下场的，可是今天这个香香公主居然下场了，全场的人都在那议论，这是怎么的了啊？这是怎么了？香香公主也有了情郎了吗？就看香香公主迈着轻盈的步伐，轻轻地转了几个身，慢慢地沿着圈子走，双手拿着一条灿烂华美的锦带，他嘴里边轻轻地在唱着歌。这歌词人们可以听得见，歌词说的是：谁给我采了雪中莲，你快出来呀，谁救了我的小鹿，我在找你呀。他一唱这样的歌，底下大伙就在那瞎议论呢， 谁呀？啊，谁给踩了雪中莲了？谁救了他的小鹿了？还不快下去？哎，是你吗？这个时候我没踩雪中莲，那个时候我打过大鹿，我没有小鹿。大家伙在这瞎议论。陈家洛一听这香香公主这歌词，当时就觉得耳朵嗡的一声。显然这歌词是冲着他唱的。陈家洛当时就有点迷迷糊糊，冷冷登登，有点站在那儿傻出神。就正在陈家洛若梦若醒，晃晃当当，呆呆的出神的时候，忽然一只纤纤素手轻轻搭上了他的肩头，那条锦带套到了他的头颈之中，轻轻向上拉扯，陈家洛正正的跟着就站起来了。众回人此时是一阵欢呼，在那高声叫喊呐，有的就唱起歌来了。男男女女一起拥上前去，向两个人道喜。朦胧的月光之下，穆卓伦和霍青桐都没有看清楚陈家洛的面貌，以为这只是一个寻常的人。他们正在纳闷，这个人怎么回事呢？香香公主怎么会看上他呢？他们正要挤进人丛去相会，忽然远处号角呜呜的响起来了。这号角声一响，那是有紧急的军情向这边传递。众人一听，立时散开。穆卓伦与霍青桐也立即归座。香香公主牵了陈家洛的手，坐在了众人的身后。陈家洛就觉得他那娇软的身躯依偎在自己的身上，淡淡的幽香传入他的鼻孔，神魂飘荡，真不知是身在梦境还是到了天堂啊。那香香公主的锦带往他脖颈中这一套的时候，他心中的喜乐难以形容，那心跳的都快点从嘴里边出来了。
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书剑恩仇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。